是你私人有的。那你如果发现了，要应当要报告政府，交给这个政府才对。可是他哪来私用啊？那不得了啊！人家一报告好了，那问题来了，就把他抓去关起来了，那么就判罪了，将要杀头的时候，边走就边说：“师尊呐、毒蛇哟，哦难呐、毒蛇哟，我现在就要被毒蛇咬死喽。”毒蛇，世间财有的时候是毒蛇的，那么现在这个财呀、你不要把它看成世间财，你不相信，你到财首菩萨家里看看好了，看他有多少钱，那么这个财是，既然不是世间财，是什么呢？借世间财来表法，表示佛法，那么他这是什么财呀？七圣财，他有的是法财呀、功德法财，叫做七圣财，这个七圣财呀、就所谓信财、戒财、文财、舍财、智慧的慧财、惭财、悔财、惭愧呀、信戒文舍慧惭愧七个字，这个叫做七圣财。第一就是信财啊，对佛法要有信心，所以大智度论说啊，佛法大海啊，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你要进入佛法的大海啊，必定要有信心，没有信心进不了佛法的大海啊。所以信能够入于佛法的大海，信为能入啊。有智慧才能度过佛法的大海，也就是说有智慧才能体会佛法啊，懂得佛法。所以第一就是信财啊，第二戒财，持戒，戒财啊，无论是菩萨戒、声闻戒啊，能够如法持好，就是占据有财，就是戒财。第三的文财啊，就是多闻啊，多见多闻。这个多闻啊，不但是听啊、看、思维啊，那么无论是闻思修，都叫做闻财啊，就是努力多学习佛法，闻财啊，才能了解佛法，懂得佛法啊，信戒闻。第四，舍财，舍布施，要肯布施啊，学佛。要有财事，要有法事，要有无畏事啊，随份随地学习布施啊。舍字看起简单啊，实际上这个舍字啊，包含整个佛法，从凡夫到出世间的圣位，从圣国到究竟无上菩提，都是要有一个舍字。假如你不肯舍，你没有办法往前进的。我举个最浅的例子说，例如你上楼梯呀、一级一级的上去啊，这个右脚踩到第一级，左脚就上第二级。那么如果你要上第三级的时候，这个右脚不舍掉第一级，你怎么能够上到第三级呀？假如你这个左脚右脚还踩在第一级，踩着不动，不肯舍，那么你还是在第一级、第二级永久站在这个地方，永久一年级、永久二年级，那就不能毕业啊！所以必定要把这个右脚的第一级的脚啊拉起来舍掉，才到第三级。舍掉第一级，才能往第三级踩上去，然后左脚又把舍掉第二级，然后才能上到第四级，这样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舍，假如你执着不肯舍，你永久没有到究竟的希望。所以《金刚经》说：“依法欲舍，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么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当然需要法，但是不能有所执着啊。过河须用法呀，到岸不须船了。到了彼岸了，难道你要把那个船子 把那个竹筏背入上山吗？背入上上彼岸吗？没这个事情。过了彼岸了，到了彼岸，那这个竹筏就舍掉了。可是你可不能在中流就丢掉啊，中流对丢掉那你要延迟哎，啊，生命有危险。所以正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正需要它，好像过河用筏。等到到了彼岸了，啊，就不需喘了，啊，就把这个筏舍掉，筏上印舍呀，啊，所以你修学佛法不只是修布施而已啊，布施固然是舍呀，那你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步步都需舍，不舍我之，不得我空，不得人空，不舍法之，不得法空，啊。这个我法两种空，不舍不能得到究竟空空，所以啊，般若三空啊，了真空一见性啊。那么因此之故，舍字啊是包含整个佛法，就是到了等觉菩萨还是要舍，才能到究竟佛国啊。那这个舍字啊，从凡夫地到究竟佛地，步步不离舍啊，这舍财。有舍才有财呀，不舍就没有财。拿世间法来说，假如你有钱不肯布施啊，永就是那么一些些啊。你有一千万，你不肯布施，哎呦，我怎么可以布施啊？我一布施一块钱，就剩下不到一千万啦啊。布施一百块钱，我就剩下1990900万了啊。那么这样子，你老是这样子算的话，那你就不肯舍了啊。殊不知啊，越舍财越来的，啊，左手来右手走啊，那么死方来死方去，你来了马上肯发心布施，那来得更快，来得更多啊。从前民国37年，我亲近慈航菩萨，慈航老法师他的舍的功夫真是到家啊，他对于钱他没有数目字。他不懂得什么叫做钱，什么叫做数目字，说是几千几万他不懂的啊，他根本就不在乎，一千万他也是一样，一块钱他也是一样，他根本搞不清楚啊。他这个不清楚并不是糊涂啊，而是他整个放下，他对这个世间的金钱整个看得开，不在乎啊。那个时候有一天他到外地，人家请去演讲啊，那么因此演讲完了，有很多人发心供养啊，红纸包很多啊，他连看也不看。我当侍者，那整个就是由我包办啊，我替他一整理。第一次啊，我不了解老人家的信啊，我就替他整理啊，这一包多少钱，那一包多少钱，一把它记下来，然后跟他说明啊。他一听到我说这个话呀，他头就痛了，哎，拿走，哎，我不听这些。我跟你说，刚才人家供养多少啊？哎，这个没我的事，你们拿去买币吧。嗯，他根本不管，你们拿去买币买纸，我不管。那我如果我不懂因果，我贪心的话，通通到了我的口袋里面去，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会去追求，他根本就不会去想到这些事情。他说法是他的本分是供养吗？供养你们大家用好了，我不管。他就是这么看得开的人啊，不像我们这些人那执着啊，他没有。所以我在亲近这位老人经过的时间虽然是不多啊，我完全体会到他真正能舍。所以这个舍财的这个舍心啊，不但是财要舍啊，那么修学佛法无处不舍，都要有舍的心啊。信戒闻舍四种财，第五智慧，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不能了解佛法啊。这个般若智慧非常重要啊。有人学了一辈子佛经，不晓得看了多少，他真正了解的还是没有啊。读了8年书，胸中无点墨啊。这种情况世界上也不少的，尤其佛法更是不容易啊。纵然读的很多啊，假如没有人开导，不容易体会了解的。 所以华严经后边有经文有这么两句话说，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这个慧是世间的智慧呀、啊，佛法要有般若智慧，佛法如果没有人讲，没有人把你开启启蒙，佛法无人说。你虽然很有智慧，与世间的世智变通，虽慧莫能了啊，凭你自己看，不会得到真正了解的，所以必定要有般若智慧，求这个修学佛法，其他的有没有没有关系，要求智慧，要求开发智慧，智慧开发了，懂得佛法了，你才能够得到真实佛法的受用啊。所以佛法还是要靠说的啊。那么如果没有听经，没有听说呀，单靠自己看，未必就看懂了。我记得从前在佛学院里教书啊，曾有一位老师啊，是位居士，他讲课他只是按照文字消文释义，简单消释，很快一个礼拜可以讲好多啊。但是他看到古人的那些注解呀、啊、分科啊、判教啊，那么甲乙丙丁啊、子丑寅卯啊，这样子科分得很细很细啊，他一看的就嫌麻烦了，这么啰嗦啊！我如是我一直哗啦哗啦讲下去不就好了吗？何必什么科什么的，什么母科、子科、孙科，他不管这些，他根本就是按照文字念下去就好了。这原因在哪里啊？他没有听啊，他靠自己看，他靠自己看那些科判他就不看了，科判他不看，他顺着经文看下去就好了，按照文字消文解释就好了啊。那么一部金刚经不到七天就讲完了啊。那么他原因在哪里啊？因为他完全靠自己看嘛，他自己就都懂了，可是他讲出来的东西人家有没有听懂啊？这就难说了啊。所以佛法必定要有人说。假如我从前没有听过宾中法师讲经，我没有听进过慈航法师，那我绝对不会讲经，我也不会像今天坐在这样讲啊。因为经过这两位老法师的启蒙啊，在宾中法师那边学到分科判教啊，就会觉得这个分科判教很重要，提纲挈领啊。那么从慈航法师那边学到权巧方便，他的演讲是第一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你经过虽然是不多，有这么一个启蒙之后啊，把你那个蒙蔽的盖打开了，以后你自己就会开发了啊。从前慈老对我的教导很特别的，他看到我少少懂得一点佛法，在他在这个金柜里面的所有的书啊，三天两天又搬一部来，三天两天又搬一部来，他搬来哎，他怎么样呢？搬来第一本就打开来，打开来就跟你说两三句，说两三句啊，说两三句就好了，哎，你自己看啊，你自己看，每一步都是这样子，他就是啊，说两三句就完了，这一步你自己看。那我经过这么几次下来，我心里就，你老人家怎么这样子啊？我没有办法接受啊！你这就讲这么几句，后边我还没看完，你又来了啊！他说，我帮你挖宝哎，我帮你挖宝。我替你挖过洞洞哈、啊，挖过洞洞，跟你说这里有宝哎，我挖过洞洞，这里有宝，你自己慢慢挖呀，你怎么可以坐在这里等着我替你挖呀？哎，这个方法太好了，太好了，我几十年来的宝库挖不完，挖到今天还没挖完，到三分之一，原因就是这老人家他每一部经都请来挖了这么一个洞洞啊。然后啊，你自己慢慢挖呀，你好好挖呀，我怎么可以整个替你挖给你呀？你慢慢挖，里面宝很多呀，就是这么一步一步都叫我啊，都替我挖了一个洞洞啊。那么因此啊，佛法必定要有经过有人说，没有人说，单靠自己看靠不住的，有的时候也会看歪了。假如啊，近视眼或者是斜视或者是这个乱世，这很容易出毛病。
重要啊。有智慧就是有才，哎，这个很显明的，有智慧就有才啊，不但是有出世间才，也有世间才哦，通通都会有的。所以会才，信戒文舍慧，智慧的慧啊，五种了。最后惭愧，惭愧呀、啊，就是有廉耻之心啊，有觉得自己还不如人的地方，要努力往前之心啊，啊，所以惭愧也就是才啊。那么这个所谓才手菩萨呀、啊，就是以七圣才为首，他有功德法才，以七圣才为首。因为这个七圣才的第一就是信才，不要忘掉，这里是讲的实性的开头，实性开头第一就是信才啊，所以有才手菩萨来启发众生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法才。所以文殊啊，请问才手菩萨啊，不是要你发财发财啊，不是发的世间财，要发的出世间财，要发的佛法的功德法财，这才是真正的啊、哦。现在有些修学佛法着火入魔呀，他在学密，学的什么呢？学发财呀。他说修那个使那个发财咒，他可以发多少财啊、他说有钱好办事，他要先求发财啊，他不怕被啥被蛇咬到啊、实在是很可怕的。他先叫人求这个世间的蛇啊，他不叫人求出世间的财，这个不是正法啊，顶多是借助正法的名字在哪里发扬。佛法绝对不会叫人你去怎么样子赚钱，用什么方法来求钱，持咒使钱来啊，使财神爷送钱来，我想不会有这个事情啊。因为佛法它是叫人要少欲知足啊，怎么会叫人去怎么样子大赚钱呢？当然了，没有钱不能办事了，但是不能贪着，贪多了问题就会来啊。所以你不要把这个财看作世间财，应当就是出世间的功德法财，就是七圣财。那么这个惭愧不必细说啊，就是你总觉得自己还有不如人的地方啊，愧就是愧着愧愧自己啊，惭着惭自己，愧着愧他人，觉得自己还有不如人的地方，我要努力前进啊，这就所谓七圣才。因此之故啊，文殊请问才手菩萨来启发众生啊，成就这个功德法才。那么文殊问才手的话，接下去就说言字下面呢、啊，就是文殊说的话啊。文殊菩萨请问才手的话，把那个客气话把它略掉，仁则呀，这些名词就略掉啊。对，直称他佛子啊，佛子就是菩萨与菩萨之间彼此的尊称呐、啊，同样是佛弟子。同样是成佛的法诞，做弘法事业的法王子啊，佛子就是法王子的简称呐、啊。法王就是佛呀，啊，佛为法王，以法自在嘛，啊，所以佛子就是法王子了。文殊对财首菩萨说：“佛子，要问法先尊称他一句佛子啊。那么什么和尚啊？”问讯啊，这些都把它略掉了啊，只是彼此都是菩萨吗？就是尊称他一声佛子，然后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一切众生非众生，这句话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啊。一切众生非众生，我们众生就是众生嘛，为什么又非众生呢？非就是不是的啊。既然一切众生就是众生，为什么说他非众生啊？这个所谓非者，指众生没有实体口的。一切众生非众生，这一句话就是承接上文原生无性的无性两个字来的。一切众生是原生，因缘生起啊，非众生无性啊，众生非众生。大家金刚经不是念得很熟吗？
金刚经到了后段不是有这么一段文字吗？一切众生非众生那么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有的写如来说即非众生，是名众生，众生是名而已啊，哪里有众生是实体可得呀？人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哪里有人的实体可得呀？这个房子是钢筋水泥组织成的，去掉这些建材，哪里有房子可得呀？人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离开四大五蕴，人在哪里呀？所以一切众生，一切总包括范围缩小六道，放大九法界。拿我们人道众生来说吧，人道众生只是一个假名而已，没有实体，所以非众生众生原来并不是实有众生的体性可得只是因为一念迷惑无始皆来一念迷惑，有贪嗔痴，有这个三惑烦恼迷惑呀，成为假名的众生假如您能一念了悟啊，当体即佛所以假如你能够悟到佛法如法修行断惑证真的话，你当下就能成佛。佛跟众生都是俗地上的假名说，假名的言说而已，因为有众生所以说有佛，假如没有众生，佛也用不着建立的所以说一切众生非众生，意思就是说众生嘛，因缘生法，没有实在的体性，缘生性空。既然众生当体性空啊，那佛何必去教化他呢？他们当体性即空，云何如来要随其实等而加以教化呢？云何是反问词？为什么？如来指佛后佛如先佛之再来，叫做仿同先的号佛十种通号之一啦，如来应供正遍知如来后佛如先佛之再来，所以叫做如来，这个是最前的解释。那么佛有三身金刚经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所以后边说如如不动，这是法身如来。法身如来数穷恒变，没有来去相可得所以叫做如来。如果是报身佛，第一义地名如度身名来成就第一义地，证到第一义地之理，成就报身就是这个圆满报身自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圆满具足那成就亲证第一地之理如那么来世间做度众生事业是来那么应化身如来啊，就成如实之道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成如实道来度众生这叫做应化身如来简单说如不变异，来随缘异，真如自性，如如不动，本来如是，万古常新，本来不变。但是不变中常随众生的因缘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来就是随缘，不变中能随缘，随缘中常离不能常常不变，所以叫做如来。现在简单说这个如来两个字，就是指佛一切众生既然非众生，为什么佛要随众生的十等因缘呢而加以教化呢下面有十种随，十种随，随其十。第一，
随其命，第二随其身，第三随其行，第四随其节，第五随其言论，第六随其心要，第七随其方面，第八随其思维，第九随其观察，第十佛用这十个随来做度化众生事业。这十个随今天讲不完，所以要一个一个慢慢的讲啊、先讲随其时啊、随其时，这个时啊啊、它包含两种意义。第一就随众生啊、生在这个世间的时间啊、随他的寿命长短之时来做教化事业啊、比如说他的寿命有长有短，随他的长短寿命而来教化他。这个时是总义，后边九种啊都不离这个时啊、随众生该受化的因缘之时啊、第一随他的生命之时，就是尽他这一生想办法来度他。第二是随他该受化因缘成熟之时，那就是不限定在这一生啊，不一定在什么时候。所以后边经文有说待时而化，因缘还没有成熟要等待时候，等到他的因缘成熟该接受教化了，那个时候才教化。这好像啊一个人在世间生活，他很有钱，生活很如意的时候，那你拿钱给他变成多余的，他不肯接受，他也不会需要有需要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一说法度他，他会说啊，我现在有钱呐、啊，我现在是应当享受的时候啊，我应当要好好享受啊，我为什么要修行啊？像你这些穷鬼子就该修行了。啊，他不会发心，为什么？他没有受到苦恼啊，众生都是怕苦啊，啊，所以知苦才能断己呀、啊，知果才能修因。那么时候没有到，你硬是要度他，不可能的。所以佛有三不能啊，无缘不能度啊。这个缘包含时间因缘啊，时间因缘没到，你想度他不成的。他不会接受了，就佛现前他也不会接受教化的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要看因缘，因缘成熟了才会接受教化。所以随他的时啊，这个时是总义啊，等到他的时间因缘成熟了才能够接受教化，然后去度他。这是第一随其时。下面的九种啊都是要为了这个时而分别的啊。那么时是总义，下面每一种都有时字的意义含在里面。第二随其命，命是寿命啊，生命啊，生命啊。这个命第一越他生命的寿年长短啊，就是刚才说的第一这一生啊啊，随其命，这一生的寿命长短啊，因缘成熟就教化，因缘没成熟想办法留后找因缘教化。这是第一种随其命的意义啊。第二种的这个随其命啊，这个命是一种命则，命则十六支箭之一啊。外道有十六种的神我的说法，十六种的邪见啊。他这个十六种的邪见就是众生是第一，寿则第二，命则第三，生则第四，养育则第五，众数第六，人相第七，作者第八，死作者第九，奇则生奇的奇，奇则第十， 食其者第十一，受者第十二，食受者第十三，知者第十四，使知者第十五，见者第十六啊。本来详细分别有这十六知见，邪知邪见，外道的邪知邪见有这十六种分别。现在这个随其命啊，有十六知见里面，假如这个众生有命者见很重，命者见的邪见很重啊，什么叫做命者见的邪见很重啊？用我们中国的习惯来说，就是一种宿命论吧，宿命论啊，那么就是一切都是宿命所定的，那么他就通通随命啊，随命去安排啊，那么他完全随命去安排，他就不肯去修善断恶啊，他不知道命啊是抓在你自己的手上，您好好的用功修学佛法能够使你的命运转变的啊，并不是说你执着这个生命的定论认为一定就是如此啊，纵然佛法说定